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20号，公元2015年2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瑞士行程后访问挪威；一名藏人在西藏甘孜县开展示威遭捕；英国城市升西藏国旗支持自由抗争；南非原藏人士特别会议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士巴塞尔市结束了弘法活动，发表了公开演说，并向当地藏人给予了教导后，圆满结束了瑞士行程，今天2月9号启程前往挪威继续进行参访。2月7号和8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士巴塞尔市的圣雅各布尔球场中向6500多名瑞士及附近欧洲国家的信众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弘法活动，并传授了观世音灌顶。昨天8号下午向民众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演讲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又向瑞士及附近各国的流亡藏人给予了教导。尊者当时批评了西藏个别地方的一妻多夫习俗，指出这不但是陋习，而且影响了藏人人口的发展，使得西藏宝贵宗教与文化的传承延续面临威胁。因此尊者鼓励境内外藏人们抛弃这种陋习，好好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藏人，延续西藏的文化。在弘法期间，尊者还同多位瑞士政要进行了会晤。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欧朱多杰指出，2月7号中午，瑞士巴塞尔城市州州长盖莫林为尊者举办了官方欢迎宴会。2月8号，尊者又同苏黎世州安全部长以及州议会议员们进行了会晤。当天下午会见了瑞士外交部的5名官员与瑞士波恩市市长等。在结束了弘法行程后，尊者于昨天8号下午向民众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欧洲次人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会上主要强调了70亿人类在生活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困难，但是在面对处理这些困难时，每个人所持的不同心态就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外在物质带来的舒适不容忽视，但我们需要的是永久的内心平和与快乐，帮助我们从容面对困难。而在提升内在价值的途径方面，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通过世俗道德教育的方法，这样可以帮助不同宗教甚至不信仰宗教的人都能受益。尊者教导年轻一代付出努力，创建一个用对话来解决分歧的21世纪。在圆满结束了瑞士的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月9号上午8点多钟 启程前往挪威继续进行参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年轻的西藏僧人在甘孜县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及拘捕。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印南西藏哲蚌寺僧人一夕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康区德格县一名藏人在甘孜县进行和平抗议而遭拘捕的情况。
他说交给了甘孜的就是同步宁波一类的事，
一夕指出，上周五二月六号西藏时间中午2点钟左右，一位名叫白马多杰的格德县僧人在甘孜县城街道上手持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我们没有自由等口号，开展了示威游行活动。中共军警随即对白马多杰进行了毒打，并将他拘捕。消息人士一夕介绍说，白马多杰现年17岁，是西藏康区德格县仲扎科乡刚沙寺僧人。他被中共军警拘捕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英国北安普顿先驱邮报报道，北安普顿市市政府决定将于西藏自由抗暴日前夕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前往市政厅升挂西藏国旗，以表达对藏人自由抗争的支持。升旗仪式将于3月4号中午进行，届时藏人行政中央驻英代表群培次仁将受邀同北安普顿市市长约翰卡斯威尔夫妇共同出席活动。在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前悬挂西藏国旗是北安普顿市过去多年来一直保持的惯例。这一活动的推动者是英国原藏人士斯凯特格德女士，她在过去16年来在每年的西藏民主日当天都会发起声援西藏的活动。据报道，在今年北安普顿市政府的升旗仪式上，主办方将放映一部短片介绍这一活动的重要意义。其他活动内容包括各界人士的演讲以及为自焚藏人们举行的祈祷。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邀请南非原藏人士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希望在原藏人士们的努力下，西藏运动能够得到南非各界的更大支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二月七号与八号两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组织南非各地的原藏人士在约翰内斯堡举办了一场特别会议，希望促使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南非各界的更大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信用部秘书长扎西平措特别前往南非，向与会的原藏人士发表了讲话。秘书长扎西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的会议具有创新性质，来自南非多个城市的原藏人士出席了会议，并踊跃发表各自的看法，会议很成功。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也在会上公布了未来3年内的工作计划。扎西平措此次前往南非，除了参加这次原藏人士特别会议外，还将出席南非国会会议。他介绍说，南非国会会议将从本月12号开始召开， 南非总统将在国会会议中发表讲话，届时自己也将出席会议。另外还会同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进行会面，介绍相关问题。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策展旺秋和嘎丹措姆昨天2月8号前往马苏瑞和拉齐普尔接壤阿宗村学校，向两校藏人学生开展介绍中间道路的培训活动，活动将进行至本月11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策展旺秋向本台介绍说，我们在马苏瑞和拉齐普尔两地的西藏阿宗村学校中开展了介绍中间道路的培训活动。从过去两天的培训问答环节来看，学生们很明显对于中间道路具有一定的认识与各自的看法。这类培训活动我们将继续在其他藏人学校中进行。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他的人民几乎对国家概念模糊不清，或寻找自己的国家政权的代表，这是一种非常矛盾或不成立的社会现象。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现象，这一切都迎合了死亡的呼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藏政府的代表者们对现在出现的局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原因不是说西藏的领导者们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是他们用理想的思考来对付理性的人，用国家概念供平民共用。依靠的名词不恰当地用在了治理国家的精英们身上。当外国势力不断地向西藏方面渗透时，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权势者展开一系列争夺权位的斗争。这些权力的斗争在以首都拉萨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表现更加明显，更加繁多，然后辐射性地扩延到日喀则，形成了两派非常强大的西藏国家内部的势力派。而这两派势力足够摧毁三个最完整的西藏国家，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内部的斗争中，为了在内部的斗争中获得力量，请求外国人来干涉内政，或借用外国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手。这种政治斗争是一种不成熟的斗争，也暴露了西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而且我们在历史的足迹之中看到的几乎不是对西藏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把不完善性被外国人用侵略的战略转化为一种过渡政府，坦率地说就是殖民地。这样的典型事件在研究欧洲历史的专家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事例。我们的领导者们为了权力而完全忽视了我们的人民，或者说给予我们的人民的自由超过了法律许可范围，而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使得我们的人民对国家概念降到我们的领导者之下。这种误导性的理解给西藏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人民所表现出的姿态，使他们在团结中容易解散。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